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就在刚刚开麦克风之前，我在帮我表妹抢那个好像很多的韩星要去高雄开演唱会。那我妹叫我帮她抢啦 A1 或 A8 的位置，我一看7880元，然后她要抢三张，我想说我妹哪时候这么凯的吗？她一次可以买三张。后来呢，我们就是在早上集结一下，在11点28分一起抢票，结果我没有抢到，但一起帮我抢的朋友们他是有抢到的。可是我发现现在在防止这种就是大家聚集起来抢票的事件，或者说防止一些算是抢票的城市吗，他做的算是还行吧，就是只有4分钟的填写时间。于是如果今天帮我妹抢到了，我马上跟他拿信用卡资料，然后把名字换成他的，这样子这个抢票才可以成功。所以有可能今天我可以叫另外一个人，或者说另外两个人帮我抢，但如果今天叫一批人帮我抢的话，我可能就会分身乏术。所以我觉得他不能够完全去杜绝这种一起抢票的现象发生，但我觉得它能够减缓，这样子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拿到票，对不对？好，所以讲完这些呢，来回归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它的书名叫做《高手心态》。这本书的作者万维刚，我之前曾经讲过他的另外一本书叫做《高手决断》，而这个万维刚他在台湾的著作还有《高手相对论》《高手赛局》《高手学习》《高手思维》，所以他出了一系列高手为题的很多书。那这个万维刚呢，其实在另外一个学习类的 App 当中有开课程，所以他的每一本书其实都是把他过去的课程给归纳进来。于是这样子的书籍有什么优点跟缺点？我认为优点是你可以从一本书当中看到很多面向的很多观点拿进来，但是缺点是因为它只能够用一个章节来讲这个主题，所以有些地方你会觉得说我好想再了解到更深，但它的说明就戛然而止，所以我觉得会比较可惜一点。但它有缺点也有优点，所以就看你个人喜不喜欢。那我今天呢，从这本《高手心态》当中想要挖两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这两个主题分别是刷题，另外一个是民主跟独裁。让我说一下为什么会找这两个主题，因为我认为这两个主题跟我的生活比较靠近，再加上我在看完之后，我认为我有比较多的想法跟反思吗？于是我认为这样子的主题，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比较能够讲述自己的内心话。所以呢，来讲到第一个题目，刷题。讲到刷题，很多工程师大脑当中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Lead Code。 什么是 Lead Code 呢？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LEETCODE。 那这个 Lead Code 它其实就是一个逻辑的程式题，然后它是一个题库。每一个工程师平时都不会刷 lead code， 直到他想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公司的面试官，他今天必须在30分钟一小时之内去辨识他面前来面试这个人他的逻辑能力好不好，他掌控程式码的能力好不好。那我不能够很简单的或者从他过去的专案当中去了解到他这两个能力，于是其实很多公司可能安排在 Phase 2或者说 Phase 3的时候去丢 lead code， 叫他马上写出 lead code 某几题的答案。那从这些答案当中就可以了解到一个工程师他逻辑能力以及程式语言的掌控能力。于是呢，大家抓到了这个就是规则之后，很多工程师在面试之前都会上 lead code， 把各个题型都复习一次，记到脑海当中，想办法用最简短的方式来回答这一题。那也就是想表明了他想要告诉面试官，我的逻辑能力非常好，我运用程式语言的能力也是倍儿棒的。那这个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当你今天在拼命刷题的时候，你是在考验自己，或者说在训练自己的解题能力，你是一个做题手。但今天面试官想看见的是你的逻辑能力和程式语言的能力，于是你今天所散发出来的讯号跟面试官想得到讯号是不一致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再放回到教室中的我们，当我们今天在国中，当我们今天在高中的时候，大概在2年级下学期，你很多的模拟考会如雪片般飞来啊，动不动可能在周末班的时候就要考一下模拟考。那这个模拟考其实用意非常良好，就是让学生们提早感受一下你在学测统测那种感觉之下，你会如何做题，时间或者说题型都是差不多的。 而这些题目可能来自过去的考古题，或者说来自什么翰林啊这些教育机构他所出的考题。那当这些考题你写完之后，可能国文数学考完你回家休息了，休息一天，隔天老师如果认真一点的话他已经改完了嘛，所以就在上课的时候把考卷发给各个学生，并就告诉你们啊，你们全班的平均啊叫了几分，大家要努力学习，跟大家喊话之后就找出几题大家比较容易写错的来跟大家讲一下，那这些题型呢该怎么解，或者说它原理在哪边。那如果今天老师讲到后期他讲到了，如果你未来遇到刻漏字，如果未来遇到这种阅读测验的话，你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更好的解题，他告诉你如何解题技巧的时候，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有点问题了。因为你今天想象一个大学的角度，我今天会设定一个大考在那边，我无非就是想要透过这个大考来筛选出那些能力跟我的学校是符合的学生，而这些能力可能包括什么？我认为可能包括了理解能力，你今天有办法理解这些教学内容吗？还有你的融会贯通能力，当你今天学到这些知识时，你知道这些知识可以如何跟生活当中的某些问题搭上边吗？第三个可能是记忆能力，因为我们不会演的讲，有些的题目，有些的科目，它就是必须要背诵，所以当这三个能力成为大学他想看见的指标的时候，我们学生在大考的时候真的是呈现这三种指标吗？我认为如果今天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教太多解题技巧的话，那这个大考成绩他所发送出来的讯号就会跟大学想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回到教室当中，当今天老师在检讨这次考试，这次模拟考哪里考不好的时候，如果他只是根据了哦，这个题目全班同学有很多人写错，所以他叫大家翻开历史课本、社会课本、国文课本的哪一个章节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一题到底在哪一个章节、哪个地方，并跟大家温习一下，我认为这种透过考试来抓出学生最不熟的地方在哪边的方式非常科学。因为我之前在讲一些跟学习相关的脑科学的时候，他讲过一个想法是这样子，如果今天你在考试卷当中看到一个问题，你今天拼命想、努力想，想三分钟、四分钟，你想到了答案，诶，不错，你今天没想到答案，也没关系，放在旁边。那等到你最后，等老师解答之后，你看到答案了，那这个你事后得到的答案，你会记得更牢。因为今天大脑是这样子运作的，今天大脑不关你什么学测或统测考几分，它关乎的是我是否能够生存下去。于是当你今天在写考试卷的时候，你对于某一个题目拼命想、努力想，对于大脑来讲，他会认为说这个资讯对你的生存一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你才会想那么久，所以当你想到时他的记忆深刻程度也很高，而当你今天没有想到但老师给你答案时，这个记忆深度也很高。最怕的是你今天直接看答案，就是你去翻课本，你以为自己背得很熟，这个方式反而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今天认为透过考试方式来找出自己不熟的地方很科学，但如果今天老师在教学生们很多解题技巧的时候，考试技巧的时候，他会让一个学生在大考这个成绩所发送出来的资讯，当然包括了你的理解能力、背诵能力还有融会贯通能力，但可能包括了你的解题能力，而这份解题能力可能是大学不想看见的，因为他认为这东西跟你未来的发展可能没有很大关系。但如果今天一个学生或者说一个学校、一个国中、高中，他花太多时间在教学生如何解题，叫他们拼命刷题，那这份能力他所占的比例就会很高，而最后大学所收到的学生有可能就不是他想要的。因为对于大学来讲，可能我要的理解能力你没有达标，你是透过这个刷题能力才达标的，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就是第二个范例。第三个范例，我讲到一个大家生活当中必须用到的东西， Google 搜寻引擎。 Google 搜寻引擎现在在全世界的市场当中，它在搜寻引擎市场啊，应该是占了八成以上的市占率，所以你可以说它领先第二名、第三名有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它可以做到那么恐怖的程度呢？我们从这一开始来讲，我在国小跟国中老师上电脑课的时候，老师叫我们打开 IE 浏览器，一定是奇摩首页。 当时我认为说，哦，搜寻东西就是必须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可能包含了拍卖、娱乐新闻、运动新闻，或者说很多广告，我认为这才叫做入口网站。可是当时就会出现很多尴尬的情况，可能我今天搜寻这个杯子，或者说搜寻电脑，但我搜到的东西跟我想预期啊想看见的东西是不一致的，当时有这个疑惑，但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嘛，对不对？那后来呢，大概高中大学左右， Google 才是完全进入我的生活里面。因为那时候电脑跟手机算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在融合阶段，可能电脑原本要处理任何事情，但后来手机出现，智慧型手机出现之后，你会把一些需要带着走的工作在手机上完成，而某些部分的工作可能需要一直打字的工作留在电脑上完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对于 Google 的依赖程度会提高，可能我今天来到一个店家前面，我就可以用手机搜一下这个店家有什么菜单，贵不贵，太贵就不进去了，就是我就是一个小资族嘛，太贵就不进去了。所以我认为那时候才开始依赖 Google 搜寻这个东西，而 Google 搜寻的一大卖点就是它搜得非常准。而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准呢？我们必须讲到它的演算法。 Google 搜寻引擎的创办者 Page， 他当时就是把论文的排序名次的这个演算法把它纳进来。因为在论文界里面，今天一个论文它是好是坏，是有价值没有价值，是看它今天被引用的次数。当一个论文今天被引用的次数非常多的时候，它的名次就往上爬，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来讲，它的价值性是比较高的。当时的创办者 Page， 他发现这一套方式非常有用，所以他就把这个论文的演算法放到他的搜寻引擎里面。你可以这样子假想，假设今天使用 Google 的人是我，而我今天搜寻，你没有看到桌上的好那个麦克风好了，我搜寻麦克风，嘎嘎嘎嘎嘎，打完之后Google 搜寻引擎会做哪些事情？它会根据我的轮廓，包括了我的年纪、我所居住的地方、我的习惯、我的购买行为、我的任何东西，然后找到跟我差不多的这一批人，他们在搜寻麦克风这个关键词的时候，最常点击哪些连结，而这几个连结就像论文这样子，它被引用次数够多，所以它的排名会慢慢的往前往前往前。所以当我今天搜寻麦克风的时候，我所看见的解答非常精准，是因为这个搜寻引擎已经根据了大数据，已经根据了跟我轮廓差不多的人，他们在点击的时候他们的习惯为何，所以我看见的解答通常是非常准的。那这种演算法其实根据使用者来讲非常的友善，因为我今天在搜寻的时候，我是想看见对于大家来讲到底什么东西是最佳解答，那我今天看见我觉得非常好。于是呢，这出现一个问题，有些网站它可能非常好，但是因为它不能够将事实的内容被搜到，好比说今天可能最热门的东西是台积电，但我的网站里面明明就写了一大堆台积电的文章，但我的这几个关键字一直不能够被搜寻引擎给搜寻到。这时候公司就会找来一个人，他叫做 SEO， SEO 他的全名叫做搜寻引擎优化。这些人呢，就是想办法的将内容当中，网站内容当中比较容易被搜到的词跟 title 把它往上拉，拉到一个会被搜寻引擎搜到的范围之内。可想而知的，当你的内容可以被搜到之后，你就有可能被更多人所点击，而你网站的排行榜就会往前。这就是 SEO 在做的事情。那对于 SEO， 对于搜寻引擎，对于使用者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三赢局面。它可以帮公司做到更好的曝光，搜寻引擎可以搜到真正好的内容，而使用者也可以搜到我想看见的内容。但后来有一种人，他专门出来破坏规矩，他叫做黑帽 SEO。 黑帽 SEO 呢，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将好的内容让大家搜到，而是他根本就是一个垃圾网站，但他想办法的让自己镀金。为什么这样讲？这些网站通常会在自家网站内镶上很多热门关键字，可能比如说我们讲特斯拉，我们讲泰勒斯，我们讲刚才台积电、台股这些关键词，他在网站里面埋了很多热门关键词，于是你可能在搜寻关键词的时候刚好搜到这个网站，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跟你原本想看见的完全不一样。那这个网站通常会这样子设计，它有可能会让网站内充满着病毒，或者说让网站内充满着广告，那你在网站内随便点都会在网站当中绕啊绕啊绕，绕不出去。这就是黑帽 SEO 最常干的事情之一。第二个呢， 这种网站的拥有者，他可能会去建立很多小网站跟小部落格，而这些小网站跟小部落格也会干一样的事情，会塞很多热门关键词。所以当你今天在搜泰勒斯的时候，你搜到这个词，那你点进去这个小网站，这个小网站会再把连结导回到自家的大网站里面。那这个行为对使用者来讲可能就是一直被欺骗，但对于搜寻引擎来讲，他会觉得怎么这么多人想要点进去你这个网站，是不是你是一个热门，你是一个好的内容了。所以这种黑帽 SEO 的网站通常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个搜寻引擎的青睐，它的名次可以往上爬，但是我觉得它以长期来讲应该会被看破手脚，它的名次会再慢慢的往后退。但对于广告拥有者来讲，他可能觉得没事啊，反正我今天赚到了这个病毒，或者说赚到了这个卖软体的钱，或者说卖到这个广告的费用，他认为值了。所以我来讲一下，其实这个黑帽 SEO 它的操作，它所呈现的效果，跟我们今天透过刷题来可以度过这个面试的关卡，或者说今天透过刷题可以考高分，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今天我们在搜寻的时候就想要搜到那些好内容，这是我们的期望，而今天 SEO 可以做到这个期望。但当我们今天的期望是搜到一个好网站，但是黑帽 SEO 却是将自己镀金成一个好网站，好像就是我们想搜到那个结果，但实际上它内容非常乏善可陈。于是我们可以想到刚才的，面试官想看见的是逻辑能力，但我们呈现的是背题能力。大学间想看到学生的理解跟融会贯通能力，而学生表现出来的是我的解题能力。我不知道你听完以上这些内容之后，你有没有打了一个冷战，你想说哇塞，好像听起来有点恐怖。但我跟大家讲，最恐怖的是这种现象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我讲一个员工评鉴标准，员工评鉴标准呢，我曾经看过一个，是他要求每个员工在每一次报告当中，他能够付出更多，他能够勇于发言的话，那他得到 KPI 的分数就会更高。当这一项应该说政策被发布之后，我会发现大家拼命的做简报，拼命的在报告当中可以讲更多话，但因为大家把时间挪去做这些事情了，那些基本功，那些该做的文书作业变得很少人去做，这就会让原本已经有点稳定的这个工作流程它失控了，它失衡了。或者说，说到一个美国的范例，当时美国有一阵子他们在评鉴各大学校的排行的时候，有一个指标是录取率，因为他们认为今天一个学校一个大学它的录取率越低的话，就表示有更多人想去这间学校，但它能够录取人数就是那么一点点，表示它很热门。那当这个指标被很多大学所抓到之后，他们在干什么事呢？他们会发给那些成绩根本不符合标准的学生来考试，因为你来考试没有关系啊，反正你到最后被我刷掉嘛，但这可以让我学校里面的录取率慢慢的下降，这样子我就能够在大学排行里面拿到更高的分数，我就会吸收到更多更多优秀的学生。这就是指标，就我们今天要去评鉴一件事情的指标反而变成失控的原因。这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再来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敏感，就是民主跟独裁。那敏感是说，因为它是政治，我有个朋友，他不是一个朋友，两三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不敢跟其他人聊政治。那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不敢聊政治？因为他们认为政治太敏感了，可能遇到一个政治倾向或者说对政策的见解跟你不一样的人，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喷你，或者说讲一些很难听的话，说你什么啊，你不懂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追根究底来讲，并不是政治这个东西不能够聊，而是大家不能够去包容，或者说今天不能够听进去其他的声音。我讲一个我跟我爸呢，在政治倾向上，在政策上，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完全有出入的。所以在家里面，我还是会讲出我的政治倾向，对于讲出我的这个政策的观感啊，社会议题之类的想法，我讲出大概 60% 左右，我爸就把筷子放下来说啊，你这么年轻根本不懂好不好，你再过10年回来看你会觉得自己很蠢。我爸就是一个这样直接喷的人。但是我即便知道我爸会这样子直接喷，我还是会讲，因为我觉得今天如果因为我知道他会喷，我知道今天他会反对，我就不讲了，那我只是会让这个家庭越变越一言堂，好像只有他讲的才是对的。那我也想顺便让我爸知道你有可能是错误的， 那你有可能今天你会喷我啊，说我不懂，但我没关系，我最起码让你听到这个社会上是有不同声音。所以我回归到刚才这个问题，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不能够聊，而是在于说，当你今天提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是想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还是说你是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最聪明的那一个。那我认为，如果你今天采取的不是只有政治不能够跟你聊，我今天可能跟你聊乐团，我今天跟你聊运动，你都想要说你支持的球队，你支持的乐团才是最好的，因为对你来讲，你只是想要表明自己是最棒最聪明的那一个。对，所以并不是政治的问题。那讲那么多啊，终于可以带入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民主跟独裁。那这个主题呢，我必须讲一段古来听我讲历史课。大家听到独裁者这三个字，最先想到什么？最先想到有可能是希特勒哦。但是我今天并不是要讲希特勒，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跟希特勒是一样的恐怖。这个人是比利时人，他是19世纪的利奥波德二世。利奥波德二世当时从他父亲手上拿到王位之后，他在比利时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德政。何谓德政？我讲出来大家会吓死。首先，他让男生都可以参与选举，还有他推基础教育，让女生都可以上到中学，还有他为了国内的经济和大家的失业率拯救一下嘛，对不对？所以他开始去开展铁路跟公路，还有他去禁止童工，12岁以下的小孩子你是不能够去聘用的。所以你听上去不认为说他是一个民主的先行者，他是一个 很棒的君主跟领导者吗？我自己听完之后都觉得说，他可以在19世纪讲出这些话，并让这些政策得以推行，是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人，利奥波德二世，他在当时的附属国，或者说我们可以讲他的殖民国刚果里面，在他的残暴统治之下，有1500万个人间接直接死于他的残暴统治之下。1500万人，吓死人，为什么这么夸张？因为呢，当时的刚果里面盛产橡胶，而当时的利奥波德二世想说，哦，我在比利时这么辛苦，我应该来这个刚果赚点钱吧。于是他让全国上上下下老幼妇孺全部都变成了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奴隶，听清楚，是私人奴隶，不是比利时的奴隶，是私人奴隶。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帮利奥波德二世赚钱卖橡胶的。而当时那些反抗军啊，或者说那些无法做事的人，如果今天利奥波德二世心情比较好一点，他说啊，处死就好了啦。那如果今天利奥波德二世心情不是很好，他就干哪些事情呢？他会去断手断脚。如果今天上网搜寻他的 Wikipedia 利奥波德二世，你会看到一个父亲看着一个手跟一个脚，那是他的子女被砍下来的手跟脚。他甚至在当时的刚果有一个称号叫做砍手魔人，有够恐怖。你可以想，当时的医疗不是那么发达，所以今天可能把你手跟脚砍断之后，你过不了多久会因为感染而死，而就算你今天没有死，你没有手没有脚，生活下去也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可以问了，为什么一个人利奥波德二世他在比利时可以做那么多好事，变成一个好的领导者，但来到旁边的刚果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残暴君主，或者说是一个刽子手，为什么差别这么多？大家可能最容易想到的是他有种族歧视嘛，因为他是比利时人，所以他爱比利时这块土地，他对大家非常好，但他今天对刚果没有感情啊，他只是想要把它当成工具帮他自己赚钱。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说得通的，但是后来刚果人自己选出来的下一任总督并没有比较好，于是我们就可以想一下，会不会是因为刚果这块区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让他的领导者都受不了这某些诱惑，于是变成一个残暴独裁的君主。我今天想要讲的观点在于说，有可能是这个国家内的政治结构来影响一个领袖他是走向民主还是独裁。这个东西我讲到比利时，当时在比利时推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是世袭的，没有错，因为他就是利奥波德二世是从他父亲身上拿到王位，所以世袭。但是立宪制是因为人民们可以透过立宪的手段来去约束一个君王能够拿到权力多跟少。于是你可以这样想，利奥波德二世一开始可能有 100% 的权力，但是如果今天他做得不好，那这个人民们就透过这个立宪的方式来去约束他的权力，他剩下 90%、80%、70%、觉得好辛苦哦，我原本有这么多权力现在都不见了。所以在此情况之下，他要想办法让人民们觉得说我是一个好领袖。那我今天有两个手段，第一个是 我去买通大部分的人民们，让他们相信我，我是一个好君王，所以我去贿赂他们。但是我今天要贿赂几百万人，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他把第一个念头给打消了。第二个念头是，那我就好好做事呗，我做出一些成绩，让这个国家的经济获得改善，法律获得改善，大家认为我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大家就会支持我，我的权利就不会受损了。所以后来利奥波的二世他选择后者，他好好做事情，让大家支持他。但是反观来到刚果这块区域，刚果在当时还是一个以聚落为主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是人人对于政治都有参与的能力或者说有意愿，所以当时都是透过领袖制，可能几个村落当中有个领袖，那这个领袖来决定任何事情。所以当时的利奥波德二世来到刚果时，他就发现哦，这里的政治结构是这样子，他把各个领袖都抓进来，大概可以装满一个办公室。他心里想说，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我像比利时这样子，我做出一些好事，让全国人民们都欣赏我，可以让我继续当君王，让我持续拥有这个权利，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呢，我让这个办公室里面的 KOL 或者说这个办公室里面的领袖都赚得哦油水水，你知道吗？就用台语来讲油水水，或者说让这几个人可以享受到当权贵的好处，那他们就会支持我继续当君王。后来利奥波德二世选择后者，因为后者比较轻松，第一个我要推行好多政策跟法律，好麻烦哦，第二个我只要送点钱让他们花不完，我就可以持续拥有权利。于是他在刚果是实行第二套。那当他今天能够不做事情拥有权利时，这个人就会走向独裁，因为他今天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决策，他不需要去让大部分民众满意，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最后整个全国上上下下除了这些权贵之外，都变成了他的私人奴隶，就是这样子的结果。所以我想讲到的是，我们所看见的现在的民主社会里面，如果一个社会当中每一个居民每一个国民他们的经济是独立的，他们今天不用等着政府给饭吃，他们可以自己挣钱来养活自己，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走向民主。因为今天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所以我可以用一个更明辨是非的角度来看待我的执政者是否做好事，他今天是为了长期利益吗？或者说他今天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如果今天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说今天他做的一些政策我不满意的时候，那我在下次选举时我就可以不选他，这时候这个社会才可以走向民主。因为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到底是谁，是掌握在百万千万的选民手上。但如果今天一个国家内选民们对于政治不关心，或者说对于这个政治是冷感的，他开始逐渐不关心到底谁在执政时，这时候我们可能跟着我的父母亲告诉我说选谁就好了，或者是我小时候哦听到谁觉得很棒，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于是我就支持这个人。但他后来的改变或者说他后来推的政策我一概不闻不问的时候，那这个国家只会越走越独裁。因为这个国家只要去掌控言论，这个国家只要去掌控情绪意识形态，甚至去绑庄脚的时候，这个国家只会越走越独裁。因为执政者根本不用做一些好的政策，不用做一个执政者该做的事情，他只要做到下面这些绑桩的手段，就可以让他持续拥有权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性是会泯灭的，他觉得说啊，这么简单就可以持续执政了，我何必做那么辛苦的事情呢？那这个国家只会慢慢越走越独裁，即便他今天是有举办选举制度的。所以我认为谈到这边有点严肃，但也是我把这个章节读完之后一个我内心当中很深很深的感触。所以说到这边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而我今天是有个重头戏的，这个重头戏就是我要开始练习如何推广东西的。你知道吗，我认为啦，我自己听我之前的业配跟推荐商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很烂因为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消费策略。当我今天好，我想买一个马克杯，我这个需求，就上网搜寻马克杯空白新北，或者说空白台北，或者说哪个区域，找到哪个店它的马克杯有更多样式，我就会找一个下午或晚上，我就骑机车到那个店家里面拿上这个马克杯带回家，结束，我的消费行为就如此简单。那这个消费行为如此简单暴力，对我来讲很方便没有错，但是呢，当我今天在进行销售的时候，我就是没办法去体悟到体现到一个消费者在购买马克杯的时候， 他到底会考量哪些事情，他的颜色也好，或者说他的材质也好，还是说他的功能性也好，我都没办法去想到。所以当我今天在推广一个商品时，我不知道该讲什么点才是大家所在乎的。那这件事情我认为在家里面自己练习可能没有足够多压力，所以我今天把它搬到我的 Podcast 上来，我来跟大家推广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饮料杯套。为什么是饮料杯套？因为我认为应该从一些我比较常使用的东西开始说起，让大家来评鉴一下我的推荐可以在哪里加强，或者说可以再补充哪些资讯，可以让今天的推广更加的完善一点。今天要推广就是这个饮料杯套。饮料杯套它的名字叫做 Onoki。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的朋友推荐给我的，当时我就问他说，你最近有买什么东西很棒的，他就推荐这个 Onoki 的饮料杯套给我。那我就上了他的 Instagram 看一下，他就是一个用绳子做成的饮料杯套，特色就是他很好看，还有可以调整。那当时我看到这个特点时，我想说啊就这样子哦，我就把它买回来。我买两条，一个是蓝色，一个是橘色。那我自己用下来之后，我说一下可调整这件事情，虽然说听上去很废，但是很好用。因为呢，我平常会买五十兰或者说梧桐号这一些，它就是标准的 700cc 的这个杯子嘛。但我有时候会去买那个北投红茶，北投红茶有 1000cc 的，这时候普通的饮料杯套可能就会套不进去，我就觉得很麻烦。这时候这个可调整式的 Onoki 饮料杯套，它就可以完美的符合它。所以可调整式在短时间内你可能看不到它的好处，但当你有时候会想要去买那种胖胖杯的时候，可调整式 save your life。 那这是它的可调整式。那我用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之后，我发现一个很棒的特点。因为之前我用的饮料杯套是那种布做的，你知道吗？那可能我今天用完之后把它放到包包里面，可是有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买的饮料是冰的，它不是会渗水吗？那这个渗水会让这个布它就是湿掉，放进包包里面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臭掉或发霉，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而且跟卫生有关。可是有绳子做的这个东西，它变成什么？因为我会把这个绳子的这个饮料杯套绑在我的包包外头，那我今天喝饮料的时候，我直接从外头把这个东西拔下来就可以装了。那喝完之后再把这个绳子放在外头，那这个绳子一方面它比较不会有这个水吸进去的问题，二来它因为绑在外头，所以它可以一直风干，不会发霉，不会发臭。这是我用完之后另外发现了它的特点，所以将这个 Onoki 的饮料杯套推荐给大家。那这个东西我这么喜欢，为什么没有业配它或者说团购它？其实不是我不爱钱，当时我买回来大概两个礼拜左右，我觉得很棒，而且很好看。我就去问店家说，嗨嗨嗨，用一个很假装很开朗的感觉，我说你们会想要跟我合作或者说办个团购吗？后来他告诉我说，他们现在的人力跟资源可能比较不足，所以对于这个合作案可能暂时没办法进行。那我后来想一想啊，也没关系啦，反正我自己喜欢嘛，那我就在 Podcast 上一边当练习一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生活当中喜欢用的东西。而他们的购买方式有点传统，我只能用传统来讲，就是你们必须加他的 Instagram， 然后私讯给他小编，告诉他你要几条，你要寄到哪个门市，他会告诉你价钱，你要先汇给他，很传统。但我觉得整体用上来我是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所以回到书身上，我认为这本书适合怎样子的人呢？这本书像刚才所讲的，它每个章节各自独立，所以如果你想要看那种一个大主题从头讲到尾的书，这本书不适合你。或者说你对社会学不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对 AI 的未来发展不感兴趣，这本书也不适合你。但如果你对于以上这些历史啊社会你是有点想要了解到更多的话，我认为万维刚这本高手心态，他应该说每个章节都会引用某些的现在论文或者说现在最新的期刊来讲一下现在这个领域，现在这一门科学它的进展到哪个程度了。所以我觉得它的功能算是你可以全方位的让自己对过去的某些知识的认知再往外扩展一点，我觉得读起来是很舒服的，将这本书推荐给大家。那关于今天的分享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